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祖皮书记出使美国，向拜登总统转交教宗的信函。圣座与哈萨克斯坦补充协议生效。700年前，写下神学大全的阿奎那圣多马斯荣列圣品。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在庆祝这件圣事的当天主持弥撒圣祭。书记指出，阿奎那圣多马斯是在末关中做学问的典范。智利康塞普西翁总主教区隆重举行弥撒圣祭，派遣世青节代表团。澳大利亚圣心会传教士积极推动向外邦人传教事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特使祖皮书记于7月17日至19日在圣座国务院一名官员的陪同下访问美国华盛顿，继续教宗托付于他的使命。在此背景下，祖皮书记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会晤。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祖皮书记于7月17日晚上抵达美国，在圣座大使馆与美国主教团主席布罗利奥总主教会面，就在乌克兰的战争和圣座扶助受害者、促进和平的举措交换了若干反省要点。隔天18日上午，梵蒂冈代表团在雷伯恩众议院大厦会见了美国政府的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赫尔辛基委员会的几名成员。梵方介绍了教宗托付的使命的性质和进展，与会者一同省思哪些会是最有效的模式。圣座的公告也通知，当天下午教宗特使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共赴白宫，得到拜登总统的接见。祖皮书记向拜登总统转交了圣父教宗的一封信函，强调教宗为战争造成的苦难而感到痛苦。会晤于下午5点多开始，在极为融洽、互相聆听的气氛中进行了超过1个小时。会上保证，全然愿意支持人道主义举措，特别是为孩童和最脆弱者采取的举措，以应对如此的紧急危难并推动和平的进程。7月19日上午，梵蒂冈代表团出席了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的参议院祈祷早餐会。祖皮书记借此机会向与会者简述了他在和平使命不同阶段的会晤。在祈祷早餐会上，圣座的努力受到赞赏，并强调了每个人为和平努力的责任。圣座新闻室7月19日发表公告，宣布1998年9月24日圣座与哈萨克斯坦相互关系协议补充协议生效的必要程序已经完成。公告阐明，这项补充协议于2022年9月14日在努尔苏丹签署，旨在为牧灵工作人员获得在哈萨克斯坦的居留证件提供便利。 为纪念阿奎那圣托马斯荣列圣品700周年，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以教宗特使的身份于7月18日下午在这位圣人生命中度过最后时日的弗萨诺瓦隐修院主持的弥撒。圣多马斯逝于1274年，1323年7月18日被若望保罗二世册封为圣人。多马斯年轻时被人们称系为西西里公牛，因为他看上去不善言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脑子不知神游在何方。他的一位老师则为他辩护，对讥讽他的人说，这个公牛有一天会咆哮，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塞梅拉罗书记在弥撒讲道中问道，无疑圣多马斯是位大师，但他是怎样做学问的呢？书记表示，这位圣人的特色之一就是怀着炙热的信仰不断沉思所研究的一切，因此他的智慧不是一种纯属炫耀的自负，而是具有大师风范的虚怀若谷。在他的研究中，若不聆听圣神这内心的大师，就绝不走出一步。他让圣神这道光准备自己的心灵来接受真理的学问，塞梅拉罗书记指出，因此研究和默观两者并不分离，是将智慧与爱汇聚在一起的一个行为，是走在天主的道路上。圣多马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他的神学著作极有深度，至今仍无人能超过，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说，我写的一切只不过是一时的冲动。塞梅拉罗书记却表示，圣多马斯说这话并非因为他在身心上的精疲力尽。现代多马斯学派的泰斗之一塞迪扬热解释多马斯长期沉默的原因说，当一个人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一件难事，他就会着眼于不可能的事。对我们这些人而言，沉默乃是科学的最高浓缩。今年6月29日适逢阿奎那圣多马斯诞辰800周年、逝世750周年和丰盛700周年的三大周年纪念，教宗方济各致函拉蒂纳教区、索拉教区和富洛西诺内教区主教，称这位圣人是教会的一个财富和珍宝，我们要以他为典范。信仰通讯社消息，智利康塞普西翁总主教区青年整装待发，奔赴葡萄牙里斯本参加8月1日至6日的世界青年节，和教宗方济各相聚。教区隆重举行了弥撒圣祭，派遣世青节代表团。从去年开始，总主教区就着手展开了各种朝圣等筹备活动。康塞普西翁总主教区青年牧灵事务负责人介绍说，总主教区为160人组成的世青节代表团举行了派遣仪式。自宣布成立教区世青节代表团之日起，教区就充分发挥了精神陪伴的作用，组织了教区、堂区、教会运动团体的青年运动组织交流活动，邀请曾经参加过世青节的人分享经验和感受，做出见证。期间还积极筹备资金、爱德活动以及祈祷、励志辅导、小组骨干培育等主题活动。7月15日康塞普西翁总主教区在圣何塞大殿举行隆重派遣仪式，11月11日还将举行智利青年朝圣活动。届时参加过里斯本世界青年节的智利代表团成员们都将参与这一国内青年最重要的朝圣活动，与同龄人分享世青节的经验。 信仰通讯社消息，日前，圣青会传教士、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约翰·利巴特枢机在澳大利亚悉尼总主教区总主教座堂主持隆重弥撒圣祭，庆祝圣青会澳大利亚向外邦人传教办事处成立25周年纪念，主题是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讲福音。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和非洲多国圣心会士们参礼。期间，圣心会士们回顾了为传教办事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阿德里安·米尼神父。生前，这位圣心会士积极支持和推动各国和国际间的传教宣传与合作。现办事处主任罗杰·博塞尔神父指出，今天对传教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今天，传教意味着做一个共融、在不同中合一、尊重和爱的教会。我们修会的传教办事处继续激励信徒的传教精神，敦促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传教士。25年来，传教办事处积极回应修会大洋洲、亚洲等五大洲各个团体、牧灵和社会服务的需要，提供了价值2500多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圣心会百年多来的传教经验源于在其他国家的传教行动计划和组织。1882年，首批圣心传教士抵达悉尼，在当地教会从事牧灵工作，并先后迅速发展到了亚洲、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期间逐渐与时俱进，充分利用传播通讯工具等，定期发表简报，创办了网站。最初得到传教办事处支持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阿德里安神父曾经在那里传教，十分了解当地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教办事处的工作广泛涉及到了医疗健康、教育、环保等多个领域。今天，会士们更加坚定地致力于为传教区人民服务，使他们过上美好的、有尊严的生活，由此把福音带给全世界。目前，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圣心会士们正在积极筹备迎接会祖儒勒·谢瓦利埃神父诞辰200周年纪念，并将指定主题年一个胸怀传教事业的人。最后，传教办事处主任博塞尔神父援引谢瓦利埃神父的话指出，传教的源泉是基督本人，否则传教士将仅仅是独立的运作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教士。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我们在连续2周的节目时间里， 默想了圣经与福传和祈祷与福传。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见证与福传。热爱天主，侍奉天主，是我们教友的本分，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爱天主不是光在口头上，更是在我们的心灵和生活中见证基督。我们灵洗入教，成为基督信徒，沐浴在天主的圣爱恩宠中，我们的心中充满对天主的感恩和热爱。虔诚侍主是每一位基督信徒的责任。我们都会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中对我们深切的叮嘱，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全心全灵全意是指整个的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所有力量效爱天主。耶稣在福音中清晰地指明，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耶稣更强调说，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耶稣在升天时托付给门徒们传扬基督福音的重要使命。耶稣要求每一位基督徒要为主做见证，传扬基督的救恩，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福音的见证。主耶稣用生命完成了救赎人类的救恩，我们基督信徒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做见证，去传扬福音。有多少教友家庭为爱天主和教会成为培育天主圣召的家庭，儿女重视信仰，勇敢回应天主的召教，父母慷慨地把儿女献给天主和教会。在福音中，我们清晰地记得耶稣怎样召教他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是那么彻底的毫无保留的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是天主的恩典，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恩赐。耶利米亚先知书记载天主的话说，我从永远就爱了你，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稣是救主，是天主救恩工程的启示者，他同时也是救恩工程的执行者与完成者。耶稣说，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父。如果我们渴望跟随耶稣，就必须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舍己的精神，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而受苦的心智，要真诚无伪的爱主，如此才能成为耶稣忠信的门徒。传扬福音，见证福音，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牺牲奉献。我们的心如果爱天主，我们必要诚行主旨，绝不迟延，绝不计较得失，绝不计较自己能付出的代价，甘愿为耶稣背十字架。基督的仆人必须是谦卑的、诚实的、忠信的、殷勤的、忍耐的、吃苦的、任劳任怨，即使在艰难痛苦的环境中，仍会信靠天主，等候天主，不失望德。一个热心侍奉天主的仆人，必然是一个生命丰盛、活力充沛、慷慨坚定之人。正如圣伯多禄宗徒在书信中鼓励我们，要在基督内尽心竭力。 我们要牢记以稣拣选的宗徒们，他们如何见证了福音，他们用言行生活出了所传扬的基督福音。宗徒们竭力效法主耶稣，绝不做违背信德和良心之事。他们热爱基督，依靠基督，双眼注视基督，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基督福音真理，成为传扬基督福音的榜样。耶稣亲自召教了宗徒们，与宗徒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耶稣如何在福音中称呼宗徒们呢？他称宗徒们为孩子们、弟兄们、我的朋友。莫观耶稣讲这些话时的神情态度，充满着坚定，彼此的尊重、信赖和亲密的友谊。耶稣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的确，耶稣不只为宗徒们，也为了我们每一位基督信徒舍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爱我们直到永远。我们是他的门徒和群羊，耶稣是我们的老师和牧人。侍奉天主的工作是神圣的工作，绝不是做佣工，而是爱教会和主的羊群，关心群羊的安危，不会见危险所致而撇下羊群逃之夭夭。天主的仆人需要生活出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爱心，需要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要有坚固的信德。论心神要热切，对于主要忠心侍奉。天主的话说到哪里，天主的仆人就做到哪里。天主的话怎么说，天主的仆人就怎样做。传扬福音，见证福音。因着天主的恩宠，耶稣拣选了我们，让我们领受天主圣言，传扬基督福音。凡寻求真理、跟随基督的门徒，必会听从基督的福音，践行基督福音。基督福音是我们基督信徒生命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生活、工作最高准绳。热爱天主、侍奉天主，需要保守我们的一颗心。智慧篇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保守自己的一颗心，不受世俗的玷染，即使遭到痛苦忧伤，总不能灰心丧志。不要惧怕，更不能远离主，失去信德。我们应知道，天主安排一切，总不会错。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天主为我们所安排的，都是出于天主的圣爱，对我们有益处。我们要相信天主的上智安排。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看不到遥远的将来，而天主是以他无穷的智慧和丰盛的慈爱统筹未来。遇到艰难，我们当不发怨言，忍受试炼，信靠天主。天主赐予我们望德，使我们刚强勇毅，使我们懂得盼望，等候天主的救援。传扬福音，见证福音。传教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和工作，教会需要更多的圣召。召教是天主的恩宠，我们接受基督的召教，要出于对耶稣的爱，对耶稣的坚信不疑。圣依纳爵鼓励我们，在回应天主的召教时，要具备三个条件。一，要准备好聆听耶稣的召教，不是要实现自己的意愿，而是要成行天主的旨意。二，回应耶稣的召教，一定要有 充分的心理准备，跟随基督是走一条十字架苦路，必定充满痛苦、艰辛和操劳，要能饮耶稣的苦诀，但一定会看到复活基督的荣耀。三，要具备为参与基督救赎工程而全心奉献自己、牺牲自己的心智。圣保禄宗徒在书信中激励我们说，我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位能应付一切。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靠着基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我们就应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应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聆听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书第四章十到二十节，保禄宗徒激励我们效法他传扬福音的德表，努力传扬基督福音，见证福音。圣保禄宗徒写说，我可爱的诸位，你们应这样屹立在主内，要在主内有同样的心情。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应当喜乐。你们的宽仁应当叫众人知道主快来了。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只在一切事上以恳求和祈祷，怀着感谢之心向天主呈上你们的请求，这样天主那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念虑。此外，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义的，凡是纯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荣誉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凡你们在我身上所学得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到的，这一切你们都该实行。这样，赐平安的天主必与你们同在。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